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南韩应该怎样去应对，将会由南韩人自己来到决定。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一5月24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上个礼拜美韩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拜登总统和文在寅总统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样对美中军事同盟有些什么的影响呢？美国期待南韩在台海冲突中扮演些什么的角色呢？柯比说，这样需要南韩人来到表达，不是我们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很明显我们不想看到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我们将会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三个公布和六项保证协助台湾自卫，我们的台湾政策毫无改变，我会让南韩去讲述他们自己的看法。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正面临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宪政危机，怎样去解决这场危机将会对大国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反对党领袖菲阿姆内奥米马塔阿法领导的 FIRST 政党上个月的议会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击败了在萨摩亚执政20多年的总理图伊拉埃帕领导的HRP 政党。依据宪法，菲阿姆星期一5月24号前往议会准备宣誓就任新总理，但他被锁在议会大楼之外不能够进入，于是在大楼前的一个帐篷下完成了新总理和新任政府各个部长的宣誓。萨摩亚司法部长说，这项宣誓仪式不合法。回应美国传媒报道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11月有3名人员入院，拜登政府表示第一阶段调查报告缺乏透明度，白宫持续要求国际专家团队在中国进行全面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因为身体不适就医，这亦都引发了各界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呼声。5月24号星期一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回应了这份报道，他说关于这份报道是关于具体个人入院，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或者是否定这份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5月25号按计划在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领导人，并在拉马拉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巴勒斯坦哈马斯以及以色列上个周末停火的基础上，继续为和平而努力。这是布林肯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该地区，他星期二会见的官员包括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外长和防长，并会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总理阿什提耶和其他高级官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将会与以色列领导人会晤，讨论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并且将继续本届政府在多年忽视之后重建与巴勒斯坦人民和领导人的关系及对他们的支持和努力。欧洲联盟敦促成员国对白俄罗斯的航空公司关闭领空和机场。在此之前，白俄罗斯星期日强逼一架民航客机在明斯克紧急降落，并逮捕了一名批评威权总统卢卡申科的反对派博主。汉莎航空等一些航空公司同日较早时候发表声明说，他们不会飞越白俄罗斯的领空。欧盟仲呼吁调查这一宗事件，并计划对迫使飞机改道的白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在白俄罗斯在去年8月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实行了镇压之后，白俄罗斯政府的很多成员都已经受到欧盟的制裁。欧盟和美国都呼吁卢卡申科政府立即释放拉曼普拉塔塞维奇，这位26岁的博主一直在波兰过住流亡的生活。星期一5月24号在1月6号发生了造成人员死亡的攻击事件之后，一直在度保护美国国会大厦的国民警卫队开始离开华盛顿。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对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帮助国会警察和地方当局维持安全的陆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表达了感谢。 呢啲空軍同埋陸軍士兵唔單止保護場地，而且亦都保護咗喺呢啲場地工作嘅議員，確保人民嘅業務能夠一如既往地繼續展開。佢哋以非常顯而易見嘅方式落實佢哋支持同捍衛憲法嘅誓言。奧斯丁喺星期一係咁講噶。國防部新聞秘書約翰科比喺五角大樓對記者話：大約1000名官兵將會喺今後幾日內離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哋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埋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开始我哋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与警方商讨六四烛光集会，希望系继续争取香港人合法悼念嘅权利。警方一如去年是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对烛光集会申请作出提问，亦都有问及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等五大纲领，但是没有提及五大纲领是否有违反港区国安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城事件32周年，亦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纪念日。去年警方以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为由，31年来首次反对香港支联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今年疫情持续，加上国安法的实施，支联会能不能够继续过去30年的传统，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距离六四32周年纪念日仲有倒数10日，支联会早前向警方申请下个星期五，即是6月4日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该会两名常委梁锦威同埋卢伟明星期二，即是5月25日早上，到北角警署同警方商讨烛光集会安排，警方未有回复是不是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梁锦威同警方会面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支联会希望可以进行一个合法同埋和平嘅悼念集会，俾市民可以继续过去超过30年嘅坚持悼念六四同埋争取民主。梁锦威又表示，警方一如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同埋限聚令为由，对烛光集会申请作出推搪，佢呼吁警方尽快批出不反对通知书。
我主要都是用疫情限聚令嗰个理由去到做推搪嘅，咁我哋亦都话，其实而家嗰个疫情亦都逐渐放缓啦，咁系一个比较合适嘅时间咧，去到重新批返一個不反對通知書，等市民可以繼續去到舉行我哋嘅遊行同埋集會嘅。
支聯會較早前亦都有申請下個星期日，即係5月30日舉辦六四32周年大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梁錦威表示，警方商討六四燭光集會安排嘅態度，相比起上個星期二，即係5月18日商討六四大遊行安排嘅氣氛更加緩和。警方對於燭光集會嘅安排，主要係針對目前 四人限聚令，支聯會回應會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離和參與集會必須戴口罩等等，並且下調集會的申請人數至到40,000至到60,000人，但是警方未有正面回應。有建制派人士認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支聯會五大綱領中結束一黨專政涉嫌違反國安法。梁錦威表示，警方上個星期二商討六四遊行安排的時候，首次問及支聯會五大綱領，今次商討六四燭光集會安排亦都有問及，但是沒有提及五大綱領是不是有違反港區國安法。
哦，佢今次都有問我哋咧，我哋過去一啲活動嘅一啲內容啦，同埋我哋嘅五大綱領嘅，咁佢都係同過去一樣，都係照翻過去我哋嘅立場去到回答咯。
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上個星期二，即係5月18日，因為反送中運動11遊行案被還押之前，接受網台訪問表示，如果市民今年到维园悼念六四将要冒好大风险，他认为当局今年可能会大规模拘捕。他以去年六四烛光集会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为例，以往他自己被控未经批准集结，一般只是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了事，而去年的初犯者就算只是进入维园坐一坐的区议员梁海晴，也都要即时入狱4个月。何俊仁估计北京今年可能下达了死令，要求电视荧幕上不能够再出现在维园举办悼念六四的画面。他呼吁港人要灵活应对，例如改日子悼念，或者悼念之后才将相片上载到社交网站，令到全香港变成维园。對於何俊仁的講法，支聯會常委梁錦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支聯會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以爭取警方批出六四燭光集會不反對通知書為目標，希望可以舉辦合法和和平的集會，以保障參加者的安全，不希望重演去年警方拘捕六四燭光集會參加者的事件。
咁當然去年確實個經驗就是警方最後就沒有給過反對通知書我們啦，就令到我們個集會不可以順利咁樣進行嘅。咁所以我諗都有呢一個可能啦，當然。咁但係現階段我們其實就都係朝住，正如頭先所講，都係朝住希望攞到嗰筆反對通知書為前提去到做嘢先嘅。咁至於如果最後真係唔得嘅，咁我哋常委會會再評估嗰個情況。咁就如果有其他方案，我哋就會再同市民去到交代咯。咁但係現階段我哋就希望可以進行到一個合法嘅集會，因為呢個我哋認為係我哋基本嘅權利嚟嘅。
梁錦威表示，對於警方係唔係批出六四遊行和六四燭光集會不反對通知書不會感到悲觀，他又表示支聯會現階段未有落實一旦警方反對六四遊行集會之後的後備方案，一切留待警方發出反對或者不反對通知書之後再作決定。
我想現階段其實我們就特別悲觀的，因為至少我們現在呢都仍然希望可以申請到一個合法的集會去到進行啦。咁如果而其實我們在兩次同警察的會面裡面呢，其實警察沒有話過呢我們的集會或者我們支聯會呢是跟國安法有抵觸的。咁所以我們暫時我們其實都是會繼續呢堅持我們五大綱領啦，同埋繼續舉行我們的六四悼念活動嘅。咁我諗何俊仁嗰個講法就係一個即係未必係現階段我們會處理嘅問題囉。
建制派的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星期一即是5月24日再度在香港明報針對支聯會撰文表示，香港已經進入國安法年代，他批評支聯會要求舉辦結束一黨專政的六四遊行集會屬於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亦都屬於必須禁止之列，否則國安法權威何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萬琪就表示，如果支聯會今年不獲警方批准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而市民自行前往維園參加六四悼念活動，或者在網絡呼籲其他人參與，都可能違法。對於國安法之下，建制派人士針對今年六四遊行集會的言論，支聯會常委梁錦威對美國之音表示，今年建制派人士的言論比過往激烈，企圖嚇怕市民。不過他認為港人悼念六四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過。
其實每年六四前都會有很多親共或者親建制的人去到講很多不同的說話，不同的理由去到叫市民不要悼念六四的。咁而今年就更加激烈啦，即係佢哋會用呢啲似是而非嘅講法，或者話會抵觸國安法或者其他法例咁樣去到嚇香港市民嘅。咁但係我諗無論點都好啦，其實每年數以萬計嘅市民咧喺維園點起燭光啊，喺唔同地方點起燭光咧，其實呢一個就已經係話咗俾政府知道咧，其實市民去到悼念六四同埋爭取民主嘅決心，其實從來都冇改變過咯。
記者問及以往30年，香港係中國管治下唯一合法舉辦大型悼念六四集會嘅地方，維園燭光如海嘅畫面係國際社會對於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係唔係仍然擁有言論集會自由嘅重要指標。今年國安法實施第一年之後，如果維園悼念六四嘅燭光消失，是不是會引起國際社會更加關注國安法之下香港言論集會自由的倒退？梁錦威表示，如果六四當晚悼念的燭光消失，他認為會是一個國際以至香港社會的警號。
六四集會每年我們的燭光呢其實都是震撼全世界的。而如果這一件事是不可以再在香港發生呢，我想確實是給國際一個警號啦，或者甚至即包括香港啦，都是一個警號，就是其實我們的一些基本的集會或者遊行的權利呢似乎就一路被政府去到剝奪緊嘅。咁所以我哋其實縱使今年個情況係咁樣啦，我哋其實都仍然希望呢繼續合法咁樣舉行我哋個集會，咁就希望燭光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国安法之下港府的红线令人难以捉摸。他批评建制派人士和传媒经常就某些议题发言，但是政府官员不愿意正面澄清，令到法例界线模糊去阻吓市民。他认为是香港政府刻意製造白色恐怖的氣氛，
其實刻意令到整個法例的那條界線是模糊，自己就不用出手，你自己自動自覺。同樣道理，你說六四事件今年可能去維園見一個拉一個，有人這樣說嘛，屋企點知洋燭我都照拉你啊。這些說法我們不知道法例基礎在哪裡，但這些說法要透過後續傳媒透過建制人物說啊，這些講法全部都是一種刻意在一個我們大家以為清晰的法律保障了的一些權利，基本法寫了的東西，我們有集會結社自由，有示威遊行的自由，這些問題之上加一些模糊性來嚇大家。我覺得一個民主的社會，就算不要民主，一個法治的社會都不應該這樣做。現在政府呢，我會覺得它是刻意地去製造這種氣氛，所以白色恐怖就這件事了。
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火星探測器天文一號成功登陸火星之後，美中進入新一輪的太空競賽，分析人士怎麼看呢？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随着天文一号成功登陆火星，中国自从2016年以来筹划的火星探测任务已经逐步跨过各个阶段的关卡，包括去年7月长征5号火箭发射升空，成功将所搭载的天文一号探测器送入太空， 之后，天问一号经太半年的飞行，在今年2月顺利进入火星轨道环绕。跟住天问一号在5月15号进入火星的大气层，并且7分钟内将它的航行速度从时速大约2万公里刹车减到零，以顺利软着陆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当时因为天问一号的通讯需时18分钟才能够传回3亿公里远的地球，所以工程师无法在这7分钟内即时操控，必须由登陆航行器自主降落，亦因此这个登陆过程被视为恐怖7分钟。天文一号登陆之后，它环绕器在5月17号进入中继通讯轨道，为火星车祝融号建立稳定的中继通讯链路，并且5月19号成功传返第一张火星照片。而火星车祝融号就在星期六顺利驶出登陆器，未来三个月要在地表移动进行五大探勘的任务，包括火星形貌和地质构造特征、地表土壤特征和水冰分布、地表物质组成、火星大气电离层以及表面气候和环境特征、火星物理场和内部结构等等。至此，中国已经达成了绕落巡三步一块走的前两步。据美国太空总署核下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刘登海说，中国目前相当于达到美国海盗号在1975年定点登陆火星的成就，这个代表着中国的航天技术一大跃进，也一个重要开端，但相较于美国还是整整落后了45年。刘登海提出，中国并非完全从零开始自主研发火星登陆技术。他对美国之音说，
对中国来讲应该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我不觉得他没有拿到美国的一些数据。
刘登海说，对中国来讲这个应该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他不觉得中国并没有拎到美国的数据，因为好像海盗号的话，海盗号这些数据很多都是公开的，轨道数据是公开的。而第二个就是美国下降成功真的在1975年就已经做到，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太空技术就比美国落后了45年。刘登海说，美国太空总署是民间机构，基于人类科学研究进展，大部分数据都会公开，包括自从1960年代以来每一次的火星探任务，无论失败与否都会公诸于世。另外，多次参与过美国火星任务的刘登海说，但是他所任职的 JPL推进火箭实验室就有18个太空项目，火星只是其中一个，而另外还有木星的卫星欧罗巴和其他行星等大型的研究计划，所以美国的整体太空实力应该不是现阶段的中国可以较量。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教授郭健在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美国的太空技术虽然还是比中国先进，但是各国的科学发展本来就有互相学习之处，中国当然参考了美国数据，甚至在登陆器的方案也从美国所实验过的三个方案当中，也就是弹射式、反推式和吊车式当中采用了反推式的方案。但是郭建亦说，天文一号能够成功登陆火星，很多重要的数据和技术，包括理想的降落地点，都是中国自主研发出来，在技术上已经追赶上美国，尤其是苏联、日本和其他欧洲等国多次尝试登陆火星，都是在火星的诅咒之下败阵，从来没有好像中国那么成功过。郭建说，
降落到火星本身就是个 milestone， 那么中国绕和落已经实现了。
郭建说，降落到火星本来就是一个里程碑，这样中国的绕和落已经实现了，就已经突破了任何的历史记录。不过如果这个巡能够再展开完成的话，那这个确实是中国突破了以前的三种安排，一次过完成，这个他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赶快赶上美国。未来三个月内，火星车祝融号如果顺利完成火星的巡视探任务，那中国的太空技术相当于达到美国1997年的水准。当年美国透过拓荒者号登陆器将全球第一架火星车旅居者号送上火星，进行了三个月的地表探勘。 自从1997年以嚟，美国几乎每两年就会进行一次火星勘探任务。最近一次嘅毅力号探测器已经喺今年2月登陆火星。咁除咗火星车，仲搭载咗一部耗资$8,000,000建造、名为机智号嘅无人直升机，并且4月成功起飞，被人类首次实现飞行器喺其他星球嘅受控飞行。火星是太阳系当中同地球环境中最相似的行星，了解火星对研究地球早期历史同生命起源本来就极具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火星上发现水之后，科学家对于改造火星成为人类可居住的星球更加是有很大的兴趣。所以美中两国科学家包括刘登海同郭建都乐见中国加入火星探探的行列，尤其是天文一号的登陆处据追测是古海洋的所在地，可能潜藏丰富的物质，各界无不希望中国有新的科学发展。研究地球 2.0 的郭建说，祝融号所携带的仪器当中有两大利器，分别是次表层勘探雷达和极光分析仪。前者可以分析地下深及100米的结构，不理是水、冰甚至是黄金或钻石成分。后者就可以采掌地下的样本，做初步的有机物或者化学元素分析。再加上祝融号的个地点不同于美国前几次的勘探范围，届时可能挖掘到更多美国所未能够找到的翻新科学发现，例如找到核元素、水冰等材料，可以解决在火星上核能发电或者提供氧气的问题。对此郭建说，这个将会为中国未来打算在火星建立基地或者人类未来移民火星等计划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天文一号成功登陆火星，美中两大强权亦进入了新一轮的太空和国力竞赛。除了潜在的科学进展令人期待之外，军事专家说中国的航天科技亦代表他们的军事实力的大跃进，可能从传统式的地面二度空间作战，自此就有能力发动三度空间的太空战。位于台湾中部嘉义县的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向美国之音说，
天问某些程度上面代表了它的火箭的科技能力，因为如果你能够把火
林永佑说，天问某些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火箭的科技能力，如果你能够将火箭运送到火星的话，代表你的洲际飞弹能力其实有一些可以去到一个类比的，而且中国的一个通讯和传递信号，它好像将传媒火星的照片，它未来不理间谍卫星或者说其他的位于低轨道或者高轨道的卫星，就代表他们的传输能力是可以建立起来。林永佑又说，过去10年中国非常重视太空技术，将它视为未来军事战略的制高点，并且实现在四大军事实力之上，包括北斗卫星等太空科技所带来的导弹等武器导航能力、部队和作战区位的定位能力、智通讯和同步定时的精准作战指挥能力等等，都有助于中国提高联合作战的实力。虽然中国大力投资尖端科技，但是林永佑观察到，多年前中国的月球车玉兔号因为机械故障无法移动，近期又有长征4、5号的火箭载体或者残骸失控坠落于甘肃或者印度洋，这些都证明中国有它的发展盲点，也就是基础工业还要有待提升。所以林永佑说，中国在飞弹、导航、定位和资通讯等方面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几强，还需要继续观察。他说，
尖端科技上面的软体硬体可以达到，可是在这些基础工业上面没有办法去支持的话，
林永佑说，尖端技术上面的软体或硬体中国可以达到，但是在这些基础工业还没有办法支持的话，就会发生一些故障或者意外。这个在分秒必争或者是牵一发动全新的太空环境里面，是不容许有这些错误的。林永佑说，相较于美国已经有专责的太空军，俄罗斯亦组成了太空部队，但是中国在太空有关的作战研发还分散在总装备部等不同的单位，其中火箭基地的管理呢竟然是并不隶属于火箭军，这个可能是可以解释到解放军的组织管理仍然呈现多头马车，未来还需要整合。 另外，太空發展非常燒錢。他說目前中國似乎遵循毛澤東的名言，敵人有的我們都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亦要有，這個原則發展，所以未來可能面臨重新評估和調整。縱觀中國目前的外太空發展，除了正在月球背面勘探的嫦娥四號，從月球帶回樣本的嫦娥五號，正在繞行火星的天文一號和開始巡視任務的祝融號火星車之外，中國正在建設天宮號太空站，預期在2023年前在太空完成組建，並且計劃營運10年以上。屆時美俄所合作經營的國際太空站如果在2024年如期退役的話，中國將會一枝獨秀，成為全球唯一在距離地球大約只有300多公里的低軌道設有太空站的國家。對此，劉登海認為中國如果將每90分鐘就會繞行地球一圈的太空站兼作軍事用途，那當它抵達美國上空的時候，恐怕會令到美國覺得好像是芒刺在背。
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是在太空站上面的话，
刘登海说，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在太空上面的话，如果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话，那他们就是90分钟绕地球一转，这个就是应该很快就可以对美国本土有很大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数码科技革命正在将半导体芯片产业推向一个超级的周期，同时新冠疫情凸显了芯片产业链的战略安全意义。半导体技术研发实力雄厚的美国亦都希望提高本土的芯片生产能力，美国、南韩等国家纷纷计划在这个领域投入千亿美元。中国的芯片强国路可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当中越走越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个星期访美，引起关注的议题之一是美韩两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的竞争和合作。美韩首脑在白宫峰会之后宣布，两国同意共同努力增加汽车使用的传统芯片的全球供应，并且通过促进增加相互投资和研发合作，支持两国的先进半导体制造业。白宫在一份声明之中说，随着科技的领域的日新月异，他们同意加强在关键以及新兴科技方面的伙伴合作，以促进彼此的共同安全和繁荣。白宫说，美韩两国将会促进对半导体，包括先进芯片和汽车级的芯片和高容量电池的相互互补的投资，并且承诺在这些关键产品的材料零件和设备的整个供应链上面进行相互和补充投资，以扩大生产的能力。南韩总统府在5月21号在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表示，南韩已经要求美国提供减税支持稳定的水电供应等激励措施，以支持包括三星电子等南韩企业在美国的芯片建厂投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青瓦台方面确认三星已经计划投资177亿美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兴建一座新的芯片代工厂。这次峰会之前，美韩两国已经先后发力，希望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和对私营企业的优惠措施，提高各自在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的能力。拜登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目前正是推动公共投资立法，拟定的半导体投资规模超过千亿美元。南韩政府方面在5月13号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大约4500亿美元，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产业中心。南韩的半导体投资计划将主要由私企占主导，南韩政府计划以拨款减免税负和支持基础设施的方式对私营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在南韩企业之中，三星电子一家就计划投资171万亿的韩元，大约合1520亿美元，以提升该公司在逻辑芯片，就是非内存芯片晶圆代工方面的实力。美国方面，项目拥集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收入了 这个之前国会议员提出的美国芯片法的条款。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将会授权一系列半导体研发的计划，并且为国内半导体芯片制造提供补助。由于芯片法并没有指定政府资助资金的来源，行政当局和国会都在为拨款支援国内半导体产业进行立法的努力。目前外界主要关注的是拜登提出的基础设施计划和国会参议院推出的一项支持科技产业的法案。两项计划的政府出资的额度都超过了500亿美元。拜登在今年2月表示，要为美国芯片法的实施争取370亿美元的拨款投入，但是在他3月31日宣布的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之中，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发方面的专项投资加码到了500亿美元。不过目前白宫已经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投资总额降低到1.7 万亿美元，试图消除共和党人对预算之中纳入的不必要花销的不满。半导体项目500亿拨款能否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国会参议院方面，在这个之前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无盾边疆法最近追加修正案，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的资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5月18日在院会发言之中表示，这笔资金即将是刻促进国内芯片的生产，加强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无盾边疆法这个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通过表决，经修订之后改名为美国创新和竞争法。舒默的书面声明说，这项补充拨款提案计划在未来五年投入390亿美元，完全用于旨在带动传统芯片生产的激励的项目，另外投入105亿美元用于支持半导体研发项目。舒默说，这些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包括汽车和科技产业在内以及军事都是非常关键的。他又说他们不能够依赖外国生产的芯片。同时美国半导体企业还在游说政府出台更优惠的税收减免的措施，为芯片制造设备、采购、设施建设、研发等方面争取高达 40% 的税收减免。相比之下，南韩最近出台的半导体产业辅助计划亦都纳入了类似的税收优惠的措施，将大公司的半导体研发投入的税额抵扣率从 30% 提高到40%到50%，設備投資的税額抵扣率增加到10%到20%。預計三星電子、SK、海力士將是直接的受益者。而在美國本土進行的私企投資方面，除了三星提出的170億美元芯片代工廠計劃之外，奉行垂直整合製造模式的美國半導體巨頭英特爾今年3月提出了在亞利桑那州投資200億美元新建兩座晶圓廠的計劃，到了2024年投產。另據路透社的報導，台積電繼去年宣布將會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投資100億至120億美元興建芯片工廠之後，最近考慮加碼在美國的投資，生產更先進的3納米芯片，新工廠可能耗資230億至250億美元。以台積電和三星為主導的台灣和南韓半導體製造商目前佔據全球先進芯片生產的半壁江山。如果美國對芯片製造業的國家支持得以落實，美國本土芯片產能將會大幅提高，同時中國的國產芯片征程將會面臨更多的險阻。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場，但是本土企業產能遠遠不能夠滿足內需。有預測說，如果美國芯片製造激勵政策得以落實，美國企業的全球份額可以提升到世界第二，而中國產能仍然將會落後。商業諮詢平台益歐智庫發布的一份報告說，中國2020年的芯片市場規模超過1400億美元，但是中國大陸的公司當年的芯片製造產值僅是83億美元，僅是滿足了內需的 5.8%。 市場研究公司這個月對先進邏輯芯片行業 就是十納米以下的節點進行了分析預計。這份分析說2021年全球先進的晶圓產能的 55% 是集中在台灣，南韓以 20% 的佔比排名第二，美國第三，佔全球總產量的 18%。 該分析預計美國芯片製造法案如果得以落實，到了2025年美國的先進芯片產能將超過南韓，擴大到全球總量的 21%， 並且在2027年繼續提高到全球產能的 24%。 屆時台灣的產能份額將會降至 40%， 台灣和南韓的總產能將會佔全球的 57%。 這份分析預計受到美國制裁的影響，中國沒有辦法採購關鍵生產的設備，中國的先進芯片產能仍然將會大幅落後，三年後的全球份額僅是佔全球總量的 6%。 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科特林西科姆說，中國芯片生產水平仍然是處於中游，距離世界頂尖水平至少有5到10年的差距。他對美國之音說，問題是其他公司和政府當然也在創新，他的感覺就是中國的芯片產業很難在高端領域趕上台積電、三星、英特爾這三大巨頭。當然雪上加霜的就是美國的制裁，制裁確實令到中國芯片產業很難獲得生產這些5納米甚至3納米的芯片所需要的頂級的設備，雖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日經亞洲今年3月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7家中國芯片製造設備製造商表示，他們的訂單大多數是生產14至28納米芯片的機器，有些製造商甚至生產的是更老一代的芯片的生產設備。受訪者說，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使到從國外獲得零部件和材料變得困難，使用中國國產零件和材料作為替代品亦都降低了成本合格率。美國科技產業諮詢公司國際數據公司的副總裁負責半導體產業研究項目的馬里奧莫拉萊斯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歷來是半導體研發強國，設計能力具有本土的生態優勢，影響著半導體產品的供應層面。他說，看看美國，美國在研發方面仍然是領先，世界上最大的無晶圓廠芯片公司仍然主要是來自美國，所以好像高通、博通、蔡靈思和超微這樣的公司，這些都是無晶圓廠的公司，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是處於領先的地位，所以這些給了美國一個優勢。還有在工具和軟件方面，那裡的電子設計是自動化環境支撐了大量的芯片的設計，這個市場主要是由新思科技和益華控制。發展黃金期遇上政策戰略期的政府投資是無謂燒錢還是順水推舟呢？關於這些，美國半導體行業正是積極爭取政府資助和政策的優惠，認為這些可以催化和引入更多芯片的生產的投資。而批評者就指出，芯片企業資金雄厚，無需資助，各國加大補貼可能引發日後的貿易的爭端。芯片製造資金投入極高，先進的晶圓工廠建廠成本時常高達70億到100億美元。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SIA 和波士頓諮詢集團 BCG 的報告說，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製造能力之中所佔的份額已經從1990年的 37% 下降到目前的 12%。 這份報告又說，聯邦政府如果出台2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可以催生14家半導體晶圓廠，吸引1740億美元的投資。假如能夠拿出500億美元，新增加的晶圓廠可以提高到19家，吸引投資金額可以達到2790億美元，扭轉美國國內芯片產能下滑的趨勢。業界分析認為，芯片行業正是迎來一個超級週期，從新一代智能手機、計算機等的 IT 的設備到數據中心系統，到航空航天和軍事應用，芯片需求無所不在，各個政府亦都開始對這個領域產生更多的興趣，紛紛強調在本國投資。IDC 的半導體應用預測分析報告說， 2021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可以達到$5,220 billion，同比增長了 12.5%。 消費類計算 5G 和汽車半導體需求將會繼續搶金增長，芯片供應緊缺將會持續。 IDC 副總裁莫拉萊斯對美國之音說，半導體製造商亦都意識到，即使在疫情結束之後，對芯片的需求亦都會增加，因此這些令到所有人都想在半導體生產上投入更多的資金。當然美國又返回到了和中國對抗的立場，出於對中國的擔憂，要將一些半導體產品生產帶回國內，實行支持龍頭企業產業政策這樣的做法。這就是他們目前的情況，就是私人公司和政府不約而同地決定，不單止世界需要更多的芯片生產的能力，各地的這些政府亦都希望將芯片生產帶到本國的境內，所以錢就好像洪水一樣這樣湧入。從投資的角度來看，這些只是一個開始。莫拉萊斯說，這些政府之中的大多數，無論是歐盟、美國甚至日本，其中很多都不單單是着眼于未来两年，他们着眼的是未来十年。莫拉萊斯又说，政府关注半导体行业是一件好事，但是芯片制造成本高，很容易出现增多足少的局面。他说英特尔、三星、台积电和格森一定会排着队等着利用政府要出的这笔钱，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能够补贴半导体行业这个整体存在的一些沉重的成本的结构。莫拉萊斯又说，即使政府投資530億，除了以研發，除了以製造，你就能夠發現這筆錢如何分散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他認為對企業更有利的做法，更多的是應該是一種補貼，就好像中國目前的做法一樣，或者台灣或者南韓政府這樣提供稅收的優惠，提供激勵，以鼓勵更多的國內投資。他認為美國目前正是試圖複製其他一些地區已經做過的事，目前已經為時已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投資才能夠在更長期的基礎上看到回報。卡托研究所的林西科姆就批評美國目前提出的芯片補貼方案沒有針對性，沒有集中支持最高端的生產技術。他說這些補貼之中的大多數並沒有將重點放在尖端晶圓廠上面，所以一家生產12纳米芯片甚至汽車製造商使用的那種特別大體積的芯片的公司亦都能夠獲益。林西科姆又說，實際上對全球半導體競爭並沒有影響，這些只是直接發放給企業的福利，幫助某些公司可能會降低美國汽車製造商的芯片價格，但肯定不是一件好的產業的政策。大力資助半導體產業的政府不單止是限於美、中、韓地區，歐盟亦都正是考慮建立一個半導體的聯盟，並且希望引進台積電、三星或者英特爾在歐洲建廠，計劃在2030年令到歐盟在全球半導體生產的佔有率從10%提高到20%。政府資金可能是來自7500億的歐元的新冠疫情後的復甦基金，該基金中的1434億的歐元用於創新和數字行業。林西科姆指出，芯片巨頭其實都不缺錢的，各國的政府之間的補貼競賽令人匪夷所思，而補貼可能在未來引發貿易的爭端。三星、台積電和英特爾目前並沒有因為資金問題，然而各國的政府在這場補貼競賽之中都好像被迫必須要採取行動。他又說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就是這些補貼造成了各種的扭曲，他們可能最終導致行業產能過剩，首先是短缺，然後是補貼，然後通常下一步是過剩，這些幾乎不可能這樣避免會造成貿易的摩擦。他們有約束補貼和補貼進口的全球貿易的規則，因此他們可以預見到未來幾年這些補貼可能引發大的貿易的爭端，然後可能帶來關稅等的問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继续不断展示和推出各种新式的武器装备，同时起草未来十年的武器装备规划，这个显示了俄罗斯对亚太地区和北极的重视。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5月21日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发出携带人工智能的战斗机械人，就如同科幻影片中所展示的那种能够独立作战。绍伊古说，这些机械人并非仅停留在试验的阶段，现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俄罗斯传媒两年前曾经报道过，俄罗斯军方计划到了2025年的时候组建机械人作战部队。绍伊古当日还表示，俄罗斯正在大力开发激光武器系统。他说，一方面激光武器已经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不断对此完善升级。民传通讯社的报道说，激光武器不单止可以击毁空中来到犯的目标，同时还可以攻击太空轨道中的卫星。俄罗斯军队在2018年就已经装备激光武器系统，主要用来保护行进中的车载洲际战略导弹。目前已经有5支战略火箭部队配备了激光武器。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继续部署可用洲际战略导弹发射的先锋式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同时在测试铁石式高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绍伊古的讲话透露出俄罗斯仍然非常重视战略核武力量。史稿认为，俄罗斯战略核武力量的现代化装备水平能够达到 86%， 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军队都没办法跟俄军去相比。同时，俄罗斯已经开始制定和起草从2024年到2033年未来10年的武器装备计划。负责军工和武器装备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没多久之前表示，这个计划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制定完成。军备专家出身的鲍里索夫说，这份计划会将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作战机械人等作为优先的考虑，将会着重开发新式的非传统型武器。他还表示，新开发的钻头式航空炸弹在测试中展示了高效战力，会很快装备部队。钻石航空炸弹主要为刚刚装备俄军的第五代战机苏-57 研制，这种炸弹可以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之外很远的地方去投炸，用降落伞投放之后攻击地面坦克、雷达等目标。俄罗斯目前也在开发由苏-57战机指挥控制的重型无人战机系统，未来一架苏-57战机能够指挥控制多架无人机。俄罗斯军工领域的另一名主要官员叶利哈里洛夫一个月之前对传媒表示，截至到2020年时，俄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已经能够达到70%，到了2023年的时候将会提高到接近73%。叶里哈里洛夫说，当局对新版的未来十年俄罗斯武器装备计划的拨款绝不会减少。他说，秋季将会完成到2053年时俄罗斯安全风险分析评估的新版报告，到时将会呈现给普京。趁官方的俄罗斯消息报5月22日透露，在新版未来十年俄罗斯武器装备计划中，有可能考虑建造3艘的航空母舰，一艘将会部署在北方舰队，另一艘将会部署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第三艘将会部署在地中海。俄罗斯海军目前仅有一艘航母正在改装升级，这艘航母是中国辽宁舰的同级舰。在苏联时代，所有航空母舰包括目前在俄罗斯服役的那几艘母舰都全部在乌克兰建造。俄罗斯过去并没有建造航母经验的，建造3艘航母同时配齐护航舰队、舰载机等各种配套措施，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消息部的分析认为，俄罗斯还需要拥有建造航母的巨大船坞，而现在船坞都不合适。此外，几间主要海军造船厂也有很多问题，但不理怎样，建造航母可以帮助带动俄罗斯造船业和其他产业发展升级。在克里米亚的一间造船厂， 俄羅斯去年已經開工建造兩艘40,000噸級的兩棲攻擊艦。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俄羅斯曾經從法國訂購兩艘兩棲攻擊艦，同時專門為此研製開發出艦載攻擊直升機。但後來由於西方的制裁，法國將兩棲攻擊艦轉賣給埃及。民傳通訊社最近引述俄羅斯國防部消息來源的話講，在克里米亞建造的這兩艘兩棲攻擊艦未來可能全部會加入太平洋艦隊服役。俄羅斯太平洋艦隊5月21日舉行了艦隊成軍290周年的慶祝活動。俄羅斯海軍司令葉夫梅洛夫在當日的賀電中說，兩種型號可攜帶洲際戰略導彈的核潛艇以及柴電潛艇兩棲攻擊艦，還有多種新型的輕型護衛艦和遠洋護衛艦等等，都會繼續不斷加入到太平洋艦隊服役。此外，太平洋艦隊亦都正在升級現有的驅逐艦。俄羅斯的海軍造船廠正在為太平洋艦隊建造六艘可攜帶口徑巡航導彈的柴電潛艇。這種巡航導彈可發動遠程對岸攻擊。太平洋艦隊司令阿基揚茲說，頭兩艘潛艦將會在今年夏天開始服役，到了2024年所有六艘潛艦都服役之後，太平洋艦隊戰力將會大幅提升。兩棲攻擊艦、戰略核潛艇等新式的艦船不斷加入到太平洋艦隊，顯示俄軍對亞太地區的日益重視。俄羅斯在西部邊界上雖然同北約關係緊張，但普京當局絲毫冇忽視到對遠東地區的防禦，尤其是繼續戒備中國。在剛剛舉行的5月9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閱兵活動中，位於阿穆爾河岸邊，亦就是中國所稱黑龍江對岸的哈巴羅夫斯克市白力，當地的閱兵首次展示了 T-80BVM 主戰坦克。這一款坦克特別為在包括俄中邊境的遠東地區以及北極的嚴寒條件下作戰研製，坦克引擎能夠在低温下輕鬆啟動。今年俄羅斯5月9日閱兵的一個特點就是莫斯科紅牆幾乎都沒有新裝備亮相，但在地方上卻展示不少新式的武器，包括多款新式車載火炮系統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近來有報導說，台灣在中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為了取得中國疫苗，有可能與台灣斷交之後，台灣外交部重申台灣和洪都拉斯邦交穩固友好。分析人士怎麼看呢？下面的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根據《金融時報》5月19日的報導，洪都拉斯總統府部部長的相當於外國首席部長馬德羅表示，洪都拉斯希望避免破壞與台灣的長期邦誼，不過取得疫苗比任何事都緊要。眼睇住中國幫助他的友邦洪都拉斯人民開始反思，就是說為什麼他們的盟友不幫忙呢？他又表示這些有可能導致外交政策的生變，之後外界就傳出洪都拉斯有可能會為疫苗問題而在外交上放棄台灣轉向北京。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追蹤新冠即時災情數據顯示，直至5月20日為止，940多萬總人口數的洪都拉斯一共有229,211人確認感染病毒，死亡人數是6,051人。相比之下，台灣其他的邦交國當中人口600多萬的尼加拉瓜感染病毒者是7,193人，死亡185人；海地感染病毒者是13,598人，死亡是276人。洪都拉斯的情況相對嚴峻得多，但是僅有1%的人接種了新冠疫苗。世界銀行在2019年的數據顯示，洪都拉斯人均的只有2,500多美元。另外，該國不單止缺乏基礎建設，生活水準欠佳，每年還有大批偷渡客前往美國。在疫情 示弱的情况之下，购买疫苗成为该国的当务之急。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感染的这个新冠肺炎，然后又没有资金可以去购买疫苗。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看到这一波而洪都拉斯国家经济国家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加上感染新冠肺炎，又没有资金购买疫苗，所相言相来讲是达不到的，除非有政治力的介入。洪都拉斯卫生部在5月10号通过推特表示，萨尔瓦多将为洪都拉斯向中国购买疫苗。萨尔瓦多曾经是台湾的邦交国，2018年同台湾断交，同北京建交。在11号洪都拉斯总统阿尔南德斯就提到，为了获得中国的疫苗，可能会按照中国的建议寻求建立外交桥梁。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